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再读一遍，读慢一点，但是来开始来明白里面每一句话，耶稣向我们想说什么。我们由他所听见而传报给你们的，就是这个信息：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如果我们说我们与他相通，但仍在黑暗中行走，我们就是说谎，不履行真理。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样，我们就彼此相通。他圣子耶稣的血就会洗净我们的各种罪过。在光中行走，这可能是我们在这几天里边不断的提到的一点。在光中行走，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是光，我也来跟随基督，在基督的光中生活，在基督的光中行走。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也就是说让我的生活要成为光明磊落的。人生的意义就是面对每一个人，面对每一件事，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缺欠。其实这是人活着的意义，见不见的我必须有大富大贵，见不见的我必须有一个很高的位置，听不见的我必须去享尽世上的荣华，也并不见的我必须成为世界的首富，或者是说成为一个出名口地的人，因为毕竟这是少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平淡的，很平凡的，都是默默无闻的。其实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的来注意的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开始明白生活的意义。因为我想我们有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都是在做生意的，都是在为自己的生意，为了明天，为了有更好的发展，在想，在考虑，在绞尽脑汁。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市场，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我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但是经济在发展，生活在进步，条件越来越舒适了，但是仍然还是不满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在说，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太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家庭婚姻的问题，夫妻的关系，以及情感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婚外情，就是性方面的泛滥，家庭生活的冷漠，与人关系的越来越紧张，甚至很糟糕，甚至有一些仇恨。这些其实有一大部分不是和信仰直接有关系的，有一大部分是说直接和人性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人性的败坏，甚至说的严重一些，因为人越来越堕落，那么生活觉得越来越没有方向，甚至生活越来越空虚。所以有些人就会说活得很没劲，其实条件是越来越好的，是越来越优越的，但是为什么会说活得没劲？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会很烦，很烦闷，很苦恼？尤其是对于男人们来说，就会抽烟，抽很多的烟，一颗接一颗，一颗连一颗，就是很苦闷。或者就是说去喝酒，就是甚至有时候喝醉， 或者现在一些比较时尚的方式，就是去消费，就是去消遣，就去唱歌，就去歌舞厅，就想寻求一些刺激，就想得到一些满足。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因为生意上的来往，但是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去选择，想寻求一些刺激。这些再表现出来一点，就是我的生活可能是一个不够真实的，因为我知道有家，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我应该对他们来负责任，我应该对妻子很忠贞，应该对父母很孝顺，应该对孩子去管教，应该对兄弟姐妹有一份责任。但是一个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而一个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这些关系越来越变得不够去正常。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特别的来谈到婚姻家庭。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天主的诫命到底在我的生活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对于天主的诫命看得好像没有意义？甚至我们大部分做教友的对于天主的话，对于天主所说的都没有反应。如果父母来向我说话，来向我提出一个要求，来要求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毫不迟疑的马上就去做。但是为什么天主的要求，天主的命令实行起来却那么不容易？比方主日罢工，比方彼此宽恕，比方财务方面的公正，比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方性，所有的这一切，因为这是来自天主的命令。我们来读天主十诫的时候，这些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从第一诫到第十诫，天主的话为什么没有果实？我们还谈到另外的一点，说对于祈祷念经，可能尤其是对于男人们，尤其是成年的男人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会说没有时间，我们也会说没有意思，我们更会说没有价值。那么到底祈祷有什么用？到底有没有用？如果它有用，为什么我不去做？为什么我不喜欢？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一开始就把这些提出来，是希望我在这几天里面要不断的来想，也许到底里面会提到，但是并不见得真正的让你动心，只是把这些点都提到，然后让我自己去看到底哪一些对我有帮助，哪一些对我的前进是一个提醒，哪一些需要我自己去改正去参与，哪一些需要我去实行。这是我们要特别的来看的，在光中行走，就是真的让我的生活成为一个透明的，对于天主，对于人，对于妻子，对于父母，对于孩子，对于兄弟姐妹，对于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是一个很踏实的，很真实的，没有任何的亏欠，没有任何的说因为我没有做好而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当然不是装出来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话说，不是说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了，你不管说什么不管做什么我都没有反应了，那不是基督徒的精神。基督徒的精神是特别的来看基督，来效法基督，而基督自己他在每一个方面都为我们已经立了榜样。所以在这一个必经的开始来提到这些主题，就是为了让我自己来知道到底我应该在这几天里边应该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已经提到了这几个方面，婚姻家庭，每一份关系，主日罢工，孝顺父母，善用财物，宽恕，彼此和好。因为 我如果希望和天主有一份最真实的关系，我就要用一个有形的方式来表达我与人的一个最真实的关系。如果我说我爱人，但是我没有去爱天主，其实这些是撒谎的。如果我说我爱天主，但是没有爱人，这些也是一个假的，也是一个空的。所以这是连到一起的，爱天主和爱人，以及我对于天主以及对于人的每一份关系里边，我应该表达的这一切都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不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做给别人去看的。我们这里的老刘神父，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因为那个时候我接触他的时候还比较小，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特别的和蔼可亲，一个老人，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去影响他，说让他喜怒无常，让他好像这个脾气就很暴躁，好像没有，就是都是一个特别温和的，面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现出来一个慈父。有的神父在提到他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其实接受过很多的教育，他甚至懂过，他也懂很多的外语，他那些外文书有很多，当王神父在的时候还让我看过。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天主给他安排就是让他在一个最困难的一个环境里边，让他留下来默默的来陪伴教友。他的可以说他的名言，他说如同在若望福音里边耶稣所说的，牧人应该去认识自己的羊，羊来听牧人的声音，牧人要去认识自己的羊，而且按照名字去呼唤自己的羊。所以神父就会去认识每一个家庭，甚至去认识每一个教友，甚至有一些有需要的他就去帮助。当然这是我听别人讲到的。如果我们来看他的一生的时候，那么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论？他受过高深的教育，天主给了他很多的恩典，但是他只能是说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当中，在这几十年对于教会的迫害当中，他这样来默默无闻的活下来。即使他在离开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没有一个很隆重的。天主给了他很高深的学识，但是天主就让他以一个最沉默的方式来活着。如果从一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值得。也许他自己可能还会画一个问号，说到底天主让我有这么多的学问，有这么多的知识，受这么多的教育，有什么价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人们就会忘记他。老人们可能会记住，但是年轻人孩子们可能慢慢的就会忘记他。那么到底他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其实当我说活着没劲的时候，当我说活着很麻烦的时候，当我因为一些事情很苦恼，当我因为一些事情很受折磨，甚至就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候，应该特别的来看这些老人们、这些先人们、主教们、神父们、这些老前辈们，甚至我们自己的家里边的老人，他们曾经为信仰付出过、奋斗过，应该来看他们，学习来借着他们来明白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在毕竟的开始，可能这个心很不容易来静下来，虽然我们讲了很多的规矩，但是可能不太容易真正的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因为乱了一年了，甚至乱了半辈子了，静下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很累很困，想睡觉想休息，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些也不是不正常的， 我应该来接受，就是当人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突然换成另外的一种方式的时候，会很不适应。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特别的来提到，就是我要问问我自己来是干什么，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干什么。不管因着什么原因，我来了，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要做好，我要有一些奋斗。第一个奋斗就是和我自己，我的心一定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不愿意离开，我愿意去回到我自己生活的那个圈子里边。可能我的朋友在等我，可能我的亲戚也在盼望我，可能有一些人特别愿意和我见面，和我一起吃点喝点，一起聊一会儿，甚至一起玩一会儿。我牺牲了很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留在这里不是被逼无奈的，应该是学习心甘情愿的。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来提到一些教会的老前辈，就是当我们一个方面要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个选择是去娱乐，是去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还是说在这里留下来和天主相遇。当我们面对这个选择，心里面会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想到这些老人会给我们一份力量，一份支持。